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基督徒生命中很重要的是立志顺从。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人生有许多决定，有些决定实在是很难做。比方说，我同时拥有两份工作的机会，怎样去做选择呢？又或者你要去度假，还是去参加你好朋友的婚礼呢？再有，你有一些觉得无法解决的难题，不知道该怎么办，很想去征求一些人的意见。又或者你有一些觉得无法解决的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办，很想去征求一些人的意见，来帮助你做最后的决定。圣经也鼓励我们去寻找智慧人，听取他们智慧的意见，但是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地去选择，不然的话，对方的提议有可能令我们因此而离开神，离开神为我们而设计的计划和旨意。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思想到人生的决定问题，并且指出神为我们安排的一生是最美好的。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人生做出许多大小不同的决定，不论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有许多决定等着我们去做。当然，要是我们一早知道自己的前面道路将会是怎么样的，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如果我们一早就知道自己要走的一生的道路，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所走的每一步路都必然不会错。但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预知自己的一生。我们要从以色列民族的身上去学习一些宝贵的功课。以色列人被神救赎，脱离法老的权势，来到神应许的福乐美地，就是应许之地迦南。神为他们预备了许多的福气，而他们也来到了门口。只可惜由于他们做了错误的决定，而失去了神为整个民族预备的美好福气。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旧约圣经《民数记》第13章以及第14章。这两章圣经所记载的历史可以说读起来让人心酸，因为以色列人几经辛苦来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竟然因为做了错误的决定而把美好的前途给断送了。我们要从这个事件当中学习一些可以适用于我们人生的功课。当我们来到人生要做决定的时刻，不论我们要下的决定是什么，有些决定是关键性和影响性的，但有些决定则是无关重要。不过无论我们要做的决定是什么，我们都得小心，不能轻举妄动，也不要以为某些决定无关重要，其实不然。当我们来到做决定之前，假设那些决定是重要的，我们得去认识几方面的事。首先，神的路是最美好的。我们要认识到神的路是最美好的，神为他儿女们所预备的是最美好不过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一位美善的神。诗篇说道，神为那些敬畏他的人存留美善， 并在患难之日做他们的避难所。神乐意把好处留给我们，为我们存留慈爱，这是因为神的本性是美善的，所以他乐意把一切的好处，把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当然，神的美善临到人身上，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神会基于我们个人不同的性情、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和本事，而把不同的福气加给我们。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件事，神乐意把福气和美好的事物赐给我们。不论神呼召我们做什么，不论神要我们做出怎么样的决定，神都必然为我们预备最好的，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主，而他的心意是要我们磨成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要我们在生命中彰显他的荣美。神不会创造了我们，却又把不好的东西加在我们身上，绝对不会。问题是有些人之所以得不着，是因为他们做了错误的决定。圣经说，以色列人拆探子到迦南去窥探，12个探子回来做了报告，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非常吸引人，让人垂涎欲滴。这些探子们还实地采集了一些葡萄和其他的果实回来，像石榴、像无花果等，让以色列人亲口品尝，让他们大开眼界。哇，这地实在是美地，是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福乐之地。而这些果实，比方说葡萄之大呢，需要2个人用杠来抬。由此可见，果实实在是肥美。眼看着这些肥美的果实，而又是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相信他们一致都会说，让我们赶紧进去吧。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让人乐观。虽然探子当中的加勒和约书亚，他们都很兴奋地对以色列人说，让我们立刻上去吧。可是另外10个探子，他们去了同样的地方，却带来完全不同的消息和结论。他们所带回来的却是恶信。他们说，那地不错，是肥美之地，但是我们不能上去，因为那地是吞吃居民之地，那里的人呢，都身量高大，城墙又特别坚固，我们是没办法取胜的，我们上去呢，是白白送死。弟兄姐妹，基督徒生命中一样很重要的事，就是要定睛仰望神，把目光，把焦点注视在神的身上。然而，那10个探子却不是这样，他们看自己的能力，看看自己有限的条件，看看外头环境的险恶，看看敌人的高大威猛，所以就感到沮丧，感到气馁了。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犯上同样的毛病？我们也是看自己的限制和条件，因而不敢接受神所许可的挑战。我们向神推辞，说自己不行，我们应付不过来。当有侍奉的机会来到我们眼前，甚至有传道人、有牧者邀请你参与侍奉的时候，你的回答、你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欣然接受，是勇于尝试、勇于学习呢？还是极力的推辞，说自己怎么样都不行，自己感到不配呢？看起来好像很谦卑，其实我们自己内心知道，那不过是一个推脱的借口。不错，在开始侍奉的时候，我们的确什么都不懂。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懂得怎么样侍奉神，也没有一个人配侍奉神。但是神既然呼召我们，既然给我们侍奉他的机会，又乐意使用我们，我们何不信靠神，努力学习，在其中经历神的帮助和训练？为什么我们常常选择退缩、推搪、逃避呢？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不去侍奉神。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自我的身上，看看自己有限的条件和学识，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又或者拿自己跟别人做比较，我们肯定会觉得很自卑，而不敢侍奉，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缺乏。我们觉得身边有很多人比我们强，才干能力都比我们更好，比我们更称职，我们感到自己是不行的，那不如就不去侍奉了。这种态度是不对的。 如果我们坚持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们最后在神面前会变得无用。为什么不让神在我们身上有机会做工，不让神透过我们亲自完成他要做的工呢？神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听信那些不是来自于神的信息或是建议，那是很危险的。而当日在以色列人中的那些探子有十个是传恶信的，他们把自己的见解，那些出于不信的言辞就快速传播，极力的劝阻以色列人不要上去啊，那是白白送死，结果酿成了不可收拾的悲剧。今天我们要小心，不要犯上了同样的错误，听信那些不是来自于神的见解和言论，又或者是提议，因为照样会把我们陷在远离神的光景当中。今天在教会里头，很多职位和事工都是以所谓民主投票的方式来进行和决定，所采用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赞成了、附议了就通过了，而其余的呢就服从去做。然而，多数人的决定是不是一定就是对的呢？其实不一定。就像当年以色列人所派出的探子，有十个是回来报恶信的，是绊倒人的，而只有两个是少数，他们忠于神，是有鼓励性的。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把我们所听见的要跟圣经的原则做比较，仔细查验，我们看看到底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和整本圣经的原则，然后我们再小心决定是否服从。我在这儿要指出的就是，不要只看人数的多寡，而是要看这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有的时候神的心意要我们去实行的不一定是顺利的，也不一定是人喜欢的，反而是沿途荆棘满布，困难重重，又或者我们要经过痛苦和逆境，是我们不愿意面对和经过的，但这却是神的美意，因此我们要小心分辨。我们不要以为如果是神的旨意，那一定是一帆风顺，一定是无风无浪，事实上不一定如此。有的时候神要我们所走的路是荆棘满布的，是充满苦难和伤痛，也带有挫折和逼迫的。就像使徒保罗，他一生遵行神的旨意，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努力传扬福音，但是不停受到挫折、苦难、逼迫。到底神为什么一方面要呼召我们，却同时要我们经历苦难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明白，神不是不愿意赐福给我们，但是神却有他的美意在其中。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为什么神常常让我们遇见他所许可的艰难呢？首先，神要使我们的生命更像他。为了使我们更像他，他许可我们遇见我们所不愿意遇见的试炼，好借此锻炼我们。他容许我们面对各种的挫折和困境，为的是要我们生命在其中成熟成长，变得老练，而且让我们在困境中更懂得信靠他，信心因着信靠他而得着坚固。许多时候我们在苦难中都会向神发出绝望的呼求，我们告诉神我们不行，我们撑不下去，我们只能来到这儿，这是我们的极限，我们呼求主的帮助，而这个时候神就能在我们身上做工。神要使我们成长，让我们经历他的信实和奇妙，而让我们看见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另外一方面，神容许我们经历试炼和苦难，因为他要炼净我们，他要我们成长像他的儿子的模样，神要我们的生命像他，满有他荣美的样式，他要刚强我们的信心，他要向我们显明他的大能。虽然我们不行，但是神却是大有能力的，他是全能的，在他凡事都能。我们有神在生命当中就一无所缺，没有人知道自己有多少潜能，也没有人知道自己可以发挥多少，或者我们可以面对和承受多少的风浪， 但是神知道这一切。神让我们去经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因此变得更丰盛、更精彩了。有些时候，我们陷入一些困境当中，四周没有一个人了解，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或者跟我们一块儿分担，我们自己无法应付，仿佛我们来到人生的尽头。但是我们只要在神面前俯伏，向神呼求，告诉神我们无力再继续前行，我们需要他有力的帮助。在祷告中，神会微声地对我们说，即使我们一无所有，但是在他样样都有。重要的不是我们有什么，我们能做什么，重要的是他与我们同在。然而我们若是离开神，我们肯定得不着他所赐的福气，因为离开了福气的泉源，我们没有任何福气可言。我们不一定是犯了罪，不一定是做了什么错事，但是我们肯定是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神有许多的福气预备了要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走出了神的旨意，我们就得不着。所以基督徒生命中很重要的是立志顺从，我们存着愿意遵行神旨意的心，积极地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渴望顺服他，我们渴望寻求他的旨意，明白神的道路，免得我们走出神的心意之外而付出可怕又无谓的代价。另外一样我还要分享的，就是如果我们要获得神所赐的福气，我们除了要做出正确的决定之外，我们还要对付魔鬼撒旦的诡计。因为魔鬼撒旦会用尽他的方法来吸引人、迷惑人，他会提供一些让人感到很舒服、让人很向往的生活，尽量满足人的肉体，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陷进去了。什么时候我们要做出重大的决定，魔鬼撒旦一定会来攻击，他一定会迷惑我们，怂恿我们去走另外一条舒服的道路，让我们大大发挥肉体的情欲，他会提供给我们一些很具吸引力的选择。我们再回头看民数记14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民数记14章1到2节经文这里说呢，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好，以色列人他们听信了那十个报恶信的探子的话，他们感到很绝望，他们想也不想的就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们埋怨摩西、亚伦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这儿来送死。他们想着什么呢？他们想回头去过在埃及所过的日子，他们想选择那样一条道路。其实整整400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并没有过上好日子，他们在那儿是做奴隶，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他们的青春、他们的体力都是让人利用的，他们的哀叹的声音达到神的耳中，而现在神领他们来到应许之地的门口，他们竟然背叛神，他们想着要回到埃及地区，这是多么大的罪呢？而下边的民数记14章第3到第5节，民数记14章3到5节接着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啊，弟兄姐妹，类似的话语其实在之前以色列人多次讲过。我们看民数记第11章第4节到第5节，民数记11章4到5节那里经文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我不晓得弟兄姐妹的口味，如果让我来挑选，我宁愿要迦南美地的蜂蜜、牛奶以及那些丰硕美好的果实，多过于埃及地的黄瓜、葱蒜。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只记得吃的东西，而忘了在埃及地所受的耻辱 所付出的劳力以及痛苦。魔鬼撒旦就是这样，他把一些似是而非的只对一半的道理摆在我们眼前，吸引着我们去接受，我们只想到那好的一面。魔鬼撒旦的出现常常叫我们疏于防范，他就潜在我们身边的人那里做他要做的工。他会借着一些跟我们经常接触的人和我们说的一些话来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或许他们说的头头是道，给了我们好多听起来很友善的提醒和苦劝，但却不是神渴望我们依循的方法。魔鬼撒旦他最喜欢在我们要下决定的时候给我们另外一些选择，而那些道路那些选择看起来是容易走的，让人感到舒服的，也是叫人向往的。这特别在神定义要把我们摆在试炼困苦当中的时候，撒旦偏偏在这些时刻中出现。神他许可我们经历患难和困苦，他要试炼我们的信心和对他的忠诚，但是撒旦就在我们旁边，好像很体恤我们，告诉我们，哎呀，其实不必选择这么一条难走的路，你何必自寻烦恼呢？这实在是没有必要，你信耶稣这么苦做什么呢？你去教会服侍这么辛苦做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小心，在这些时刻中，魔鬼撒旦会利用一些人物出现在我们周围，叫我们受到他的诱惑。因此我们要敏感于撒旦的出现，我们要了解他的诡计。一旦我们受了迷惑，陷入他的圈套当中，再后悔那就往往太迟了，要重新开始往往又要大费功夫。就像以色列人那样，他们肆意发怨言得罪神，等到神怒气发作宣布了对他们的惩罚之后，百姓才知道他们闯了大祸了，才知道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本来他们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差一点就可以进去得那地为业，但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的埋怨，神惩罚他们要再在旷野多走40年。探子进到迦南地窥探那地40日，结果呢，一年顶一天，以色列人就得多在旷野走40年的冤枉路。这个惩罚实在是很重的，但是神已经定了不能反悔了。之后百姓知道自己错了，很想再马上进去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摩西禁止他们前去，因为这个时刻跟刚才大不相同了。摩西说，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神不在他们中间，他们上去也没有用，也不能成功。所以这让我们感受到有些事情是有时间性的，机会错失就是错失，过了就是过了，未必可以从头再来，即使再来一次，但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人生就是这样，只能活一次。因此我一再提醒弟兄姐妹说要小心，因为做错了决定有的时候不能再改变了，很多决定是铸成一生的大错的。好，最后一方面的信息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决定所引来的结果。每一个决定都会带来它的后果，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严重性，不能够低估，不能够不放在心里。叛逆的罪所带来的后果是40年在旷野当中漂流的生活，原本可以很快结束旷野的生涯，但是现在重新开始，多么可悲呢？有一个人做见证，说神在他年轻的时候呼召他出来传道，他跟他的妻子商量，妻子说，如果你去了，我马上就离开你。于是那个人对神说，神啊，我不行，我不能回应你的呼召。想不到就是因为他拒绝了神的呼召，而这几十年来都在痛苦中度过，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活在神的旨意之外。虽然他很富有，有金钱，有物质上的享受，有完整的家庭关系，但是他却没有办法享有真正的快乐，因为他没有依着神的旨意生活，所以没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满足。今天有些世人看为成功的人物，甚至是英雄，他们表现看起来很风光， 似乎一切都如他们所愿的得到了，但是他们心灵的深处却没有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当夜阑人静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寂寞空虚，因为内心没有神，所以内心的一切没有倾诉的对象，而常常感到灰心，感到失意，常常感到受了伤害，感到疲乏，感到疑惑和不安，有很多心底的感受，可是却找不到出路。表面上很风光，很成功，受人敬仰，内心呢却是空洞的，是无奈的，是少有快乐的。因此我们看见有些知名人物，有些很风光的人，竟然是用毒品，用酒精来麻醉自己。白天工作很辛苦，晚上照理呢应该好好睡觉，但是竟然失眠睡不着，而要借助药物或者其他办法。那这到底是不是真正成功的生活呢？因此我们得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要思想，要考虑这个决定会带来的后果到底是什么，要把可能会有的后果放在心上。对当时没有立刻进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后果是悲惨的，是无限的后悔。而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以此为前车之鉴，谨慎自己行走在神的旨意中，讨他的喜悦，讨他的欢心呢？许多时候我们不敢在祷告中求问神的旨意，我们害怕一旦神告诉我们之后，我们不敢踏上去，又或者我们口里一再的求问神到底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可是心底深处却又希望神不要指教我，因为我不想知道，因为我不想失败。这是我们逃避的一种方式。当我们清楚了神的旨意之后，我们马上的顺服，这是绝对需要的。在祷告中回应神的呼召是绝对必须的，否则的话我们的心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平安，因为我们还在考虑我们要不要顺服，我们对神没有做出积极的反应。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害怕寻求神的旨意，也不要害怕回应神的呼召，因为神对我们是美善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神。诗篇100篇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如果您渴望得到神为您预备的最好福气，您得顺服他，依从他所指示的去行。不论他指示的是做什么，可能他要领你走一条艰辛的路，但是你也得走上去。神的灵会给你足够的力量去完成神要你做的事。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